眼泪夺眶而出。我跟他讲，你知道一个人在到这个时候能够听到经文上的这段话，是菩萨为众生病而病的，为了众生有很多的病，他去照顾这些病，自己也生病了，那个是菩萨。所以众生在生病，你也去照顾生病了，所以你是菩萨。所以在这一个经文里头肯定了他是一位菩萨，你可以了解吗？他在这里一方面得到了肯定，二方面得到新的希望，他知道自己是在菩萨位里头，他自己知道在菩萨的果位里头。我说他自己知道在菩萨的果位里头。我说这是我跟他讲，他就点头。然后你问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我现在还在这个地方这么痛苦，一喘一喘的，什么也不行，为什么？我跟他讲，因为你付出的还不够啊，因为你继续还在付出啊。他说那些人早就得救了，那些人火也都扑灭，已经都做完了，那也该让我放我走了吧。但我跟他说不，因为你该付出的代价还没有付完，所以你现在这里辛辛苦苦的，就是必须要把那个代价做完才能够完成。但你有没有留意，正好是这件事情，所以你有一个很宝贵的机会。也许刚刚讲的那个原因不在那里，但也许是在后者，是他给你机会。因为只有人间最难，给你机会是什么？躺在这个地方闭关。他说可是我不能坐啊。我说坐禅、卧禅、行禅、住禅，行住坐卧皆是禅。现在你在这里，过去的朋友只是五习五尊才会来看你，没有人会打搅你，没有人会对你啊去来给你干扰。所以你在这里，你躺在这里要像闭关一样练习，好好的练习你自己的禅定，卧着躺着修禅定，就像闭关一样。我教你数息，我教你水洗，我教他就这样。他开始对于躺在那个地方看出了一个新的意义跟价值，他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安然于那个地方。那当然大概一两个月以后他就走了。他是家里的人后来跟我讲，他说老师，后来他是平静的走了，而且真的从那时候开始他有相当大的改善跟改观，最后他是很平静的离开，希望他真的是往生极乐净土。对，其实有些事情我们平常在做布施，我们因为念头错了，所以这个布施我们没有回过头来转到我们自己的自信，佛性自信上面来，没有到我们自己的本真上面来，我们反而自己转移了注意力到别的问题上面去。我这样讲各位你了解这个意思吧？我们常常出这个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中的唯识论，我们《金刚经》之前不是讲唯识三十颂吗？三十颂里头最主要的宗旨，有宗的宗旨，它是一方面是它重要的是转世成智，就转动你的业识成为智慧才可以。要转动什么？转动你本来有对价的那种布施，有对价的行六波罗蜜变成非对价，那是转动。这种转动使我们更为有能力，更为智慧，更为开朗。所以信仰心空忘故乡啊，这个不需要任何，只要你持念的一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即刻现在其前，你就看得到。否则的话，中间还有九难啊，这个石磨在那个地方啊，要注意的。所以我们讲说，这个
一个人在平常工作里头，即使你自己在布施，你没有想，你并没有留意，你在公司里头上班也好，你在自己做一个事业也好，你在做家庭主妇也好，你要知道你每天都在做布施。如果你这么想，我只是做一个家庭主妇，我每天只有煮这三餐饭，而且中午只有煮给自己吃，我是在微乎其微，我实在是不值得什么称赞的，我怎么会成为有功德的人呢？那你就是自暴自弃。你更应该转回来，布施本来是非限量的，给自己这一口布施也是无量无边的事情，你要注意这个事情的。那当然我们也鼓励你，你要打开你的心，你如果有机会的时候，不妨你能够去布施给别人一些，不是只有给自己，是不是？也不是只有给家人，就是这个意思嘛。那要布施给别人的东西也很多嘛，是不是？你给别人一点如意施，给别人一点点安慰，就是无量无边的东西，不见得一定是用钱财的，是不是？你赚来一点钱，你可以帮助别人的，那你就帮助一点给别人，这也无妨。这些东西就是你做布施的一个基本道理了。你看看啊，布施这件事情可以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只是转一个世的时候回过头来就治愈了我们现在的痛苦。所以我举一个外国的东西来再说明。有一派心理治疗法叫做意义治疗法，叫 Logos Therapy， 这样子的一派。这一派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创始人呢，那是奥地利的 Frankl 哈 ，Viktor Frankl 这个人提出来的。那他呢，这个意义这个治疗法，他是比他跟一般的精神分析是不一样的。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够参透为何的时候，就能迎接任何。一个人如果对于所遭遇到的事情能够参透那一件事情对他的价值的时候，他就有那个勇气去迎接他。所以你碰到了再难的困难，最就怕的是我们想逃避它，然后我们自己认为无法面对它。那如果我们对于那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它的意义价值在哪里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比如说我刚刚讲的，你所碰到的种种的遭遇，正是要磨练你某一部分智慧的。你不要逃避，你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念的时候，你就不会逃避它，你反而会觉得这真的是一次动心忍性的一个训练，我得到了一个新的智慧。你要注意，这样子的人就有一个不同的感觉。那 Frankl 有一天他碰到一个医生来求诊，这个医生是一个一般的医生，家庭医师。他自从他的夫人的这个先世这个以后呢，他就一直很想他，不止想他，从此以后就罹患了头疼、胸口疼，人很不愉快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头疼跟胸口疼这件事情是使他检查过就是没有病，但是常常都是头疼、胸口疼，啊，生活上觉得很郁卒，他去接受了很多精神分析的医生治疗，他就没有效果。终于听了，就找到了 Frankl 这边来，坐下来，他把这件事情跟他讲了。那 Frankl 慢慢听他讲了以后，也很快就了解，这一位医生，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 Frankl 就问他，他说：“我请问你，你跟你的夫人两个人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如果上帝……”他说要你们两个人有一个人先到天堂来享福，来以到上帝的身边来享福，那么以你刚刚讲你这么痛苦你的夫人已经过世的这段时间你活得这么痛苦，你这么怀念他，你现在多么的孤独这件事情，那么我想现在问你，当时如果他问你们两个人一定要有一个人要先去，请问如果你先去，你太太留下来会怎么样？他说：“哇，天哪， 我都忍受不了，他怎么会忍受得了？太痛苦了。他说：“我问你，那谁去比先去比较好？”这 Franco 听了以后，他自己很严肃的，这个 Franco 问他这件事情以后，这个医生，他很严肃的看，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Franco 跟他讲，他说。也正因为这样，这也正是你最好的选择。而此刻你在这里受的苦跟居的伤，正是为你的太太在天堂所应该付出的，难道不是吗？这位医生，这位家庭医生突然间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然后凝神看着 Franco， 然后跟他讲，我今天知道些了，我今天知道些了，然后他离开他。从那一天开始，他知道他是在做什么，他的病痛开始慢慢的缓解。你是可以知道的，人之所以没有办法感觉到有意义，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原来也在布施，他不知道原来这件事情他对他的夫人这件事也在布施，他不知道，所以他才会感觉到痛苦。就当他开始领会到这个布施的时候，觉得我现在在居这个伤，正是布施这个机会给我的太太，给他的太太能够这个先到先是到天堂的路是从这里来的。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一次的治疗是建立在他们这个信仰上，对不对？那我也同时在这样给各位解释，信我者得永生，你现在懂了吧？因为没有信就没有往天堂那条路，它是天界里头的一界，我们不是只到天界去，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我们买的机票目的地不同，弄清楚就是这样。因为到极乐世界以后，最后才能够完全的解脱，我们才不会在天界里头继续哈，将来还要回来。但是那极乐世界啊是美丽的啊，是一个我们安好的地方。第二个我给各位讲的是讲持戒这件事情。我们过去给各位解释持戒其实就是啊我们使自心自由无犯的一个过程。我有这些生活的纪律，有这些生活的规范，我必须有这些纪律，有这些生活的规范，我的人生才会强壮。如果我没有这些东西可以支撑我的时候，我很容易堕落。所以戒律是很重要的。我请问在座，你们有没有一天一定有一个时间做定课？有没有？如果没有，我希望你每天都要做定课。没有做定课是不行的。为什么？你要把你做定课当作你的持戒的一部分。有很多人就跟我讲，他每天都在谈我该不该吃素的问题。我说你有没有每天有一个定课，固定的功课，反省自己，礼佛反省自己，或者是好好的啊，给自己一次啊，这个心灵上的一些反省跟训练，做做念佛的功课，有没有？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东西了，你不要一开始啊，这个。本末倒置，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修，只在烦恼你那些比较枝微末。我并不是讲说这个吃素就不重要，我的意思是你要分它的轻重缓急才对啊。我们能够给别人在生活待人接物的时候，能够给别人一点欢喜，给别人一点信心，能够给别人一点方便，能够给别人一点希望，像这样子就是一种好的生活的纪律。这种生活的纪律是一种布施，不只是布施，也会使自己觉得非常的安好，不会堕落。我们人有好的生活习惯，我们才会健康；我们有好的情绪习惯，我们才会喜乐；我们有好的工作习惯，工作才会做得好；我们有好的待人接物的习惯，我们的交友才会好。这些东西都叫做持戒啊。我们要想当一个正正当当的这样一个人，就得持戒，就得有一份基本的生活规范。这些基本生活规范不能没有。我们是不是常常牺牲了我们生活应该有的基本规范？ 那叫持戒。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嘛，你说那个南拳道人，你们啊应该记得的。那个南拳禅师啊，唐朝的南拳呢、啊，他培养很多弟子的。那么有一天，南拳他在禅，在茅棚里啊，在禅椅上坐禅，他突然间高喊一声，饿了一声，连那个在站在旁边的士僧啊都吓了一跳，赶紧走过来，师父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你过去看，那一边就是僧伽的疗房那一边出了事情，你去看看，有人出了事情。他就走过去，正好有一位僧人从那边走过来，两个人一碰面问他你要干什么，他说师父要我过来看看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我正要来跟师父报告，有一位云水僧，就是来这里挂单的一位云水僧，刚刚往生了，我来报告他啊。两个人回来，等到回来跟师父还没有报告完，后面又有一个禅僧又追过来，他说报告师父，那一位云水僧死了，现在又活了，又醒过来了。现在呢，他醒过来以后就一直要见师父，所以请师父是不是可以，他不能行动，是不是请师父过来慈悲过来看看他。所以师父就过去看他。南拳过去看他的时候，南拳第一句话碰到这一个饮水僧躺在那里的饮水僧，第一句话说什么？说我问你，你刚刚去了哪里？那个饮水僧啊，他说不瞒师父，我刚刚就已经脱体了，然后我自己好像在沙漠里头，越走越累，越渴越累，既是饥又是渴又是热又是疲惫的时候，我看到了前面就是一个绿洲，这个绿洲我终于走进去了以后，就看到了一个漂亮的阁楼，这个阁楼上面看起来就是阴凉，就是有很好的地方，可是这个阁楼上面有一位很标致的姑娘，她就站在那个阁楼上跟我招手，我很高兴的就往阁楼上走。当我跨上二楼的阁楼的那个楼阁上去的时候，我才一步刚跨上去的时候，就听到老和尚很大声的饿了一声，我吓了一跳，所以我就从楼阁上翻身倒了下来，掉在地上，然后后来我就又活过来了。他说好在你是刚好碰到老僧，你知道这南拳，可见南拳当时做的禅已经到四禅了，只有四禅才有这个能耐，前面一禅二禅三禅没有办法，他已经做到四禅了，他有办法有这个能耐，喊来一声把他喊下来。从此这个人病好了以后，他就留在南拳的旁边身边，一直侍候南拳。后来他自己就自称自己叫南拳道，有人向他问法，他就叫南，他说没有别的，只有南拳道。南拳道是什么？他说好好的守住你应该有的威仪跟戒律，就是这样。后来他到了七十来岁的时候是作画，南拳道人是作画，说告诉大家说我要走了，现在请不要吵我，就走了。那叫南拳道者，我们知道他是持了戒，他第一次失足是因为没有持好戒，第二次他很好的持了戒的。忍辱也是一样的，我们能忍啊，我们忍不是忍给别人看，也不是忍成什么结果，是能忍这颗心，这颗心就是一个很大的福报，也是一个很大的智慧。这颗能忍这颗心能够让你跳过九魔十难，能忍这颗心能够让你越过啊这十八种啊，叫这个十八万十八万啊，这个是十万八千， 这十万八千呢，指的是指三六十八，就是啊，这个根尘世啊，六根、六尘、六世所构成的啊，叫做十万八千。这个十万八千的意思就是种种引诱跟障碍。只有忍者，只有真正这个忍，可不是日本武术那个忍者，这个真正能忍的无声忍，是产生了他自己心灵的。只有这个心灵成为一个忍的这个人的时候，他才能得度，或者他不能得度，他在半路，那就会垮下来。第四呢是讲精进，精进就是努力不懈，一颗努力不懈的这颗心，你绝对不是努力不懈，是为了变成工作狂。要赚很多钱，为了要表现给别人看说你是一个很勤劳的人，都不是，是这颗心本身就产生一个非常好的主动性，我能主动的待人，我能主动的啊孝顺父母，我能主动的这个待人接物，能够做的啊这个恰恰当当，这个呢就是精进，他能够真正培养自己，而是我们的自己的自信得到成长，而不是为了别人给你一个好风评。我们做这些上的这种精进的努力，也是为使自己的自信成为精进的自信，使它亮丽，而不是为了使自己有好的成绩。就这样子，我们可以了解的，就是精进其实也是为了我们的自信啊。你看，人，你平常是不是？能够抽出一点时间啊，精进的多运动运动，多运动运动，你的精神身体就会好。你如果只是为了精神身体好才运动，那还不算是高明，而是到最后你身体精神也不错了，你还是每天都会去运动，就变成了精进，就变成主动性。我们打起精神来变成一个精进的时候，我们才会快活的去工作，快活的去生活。如果我们有几分不情愿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快活的工作，也不可能心甘情愿的去面对我们周边应该承担的种种的那些这个应该承担的事情。啊，这个东西是因为是训练我们这颗自信，训练我们的心。禅定其实也是一样的，那是内禅啊外定的事情。一个人外禅内定的事情，外禅是我们不被境界所牵，那就叫做外禅；内定是我内心不乱，才叫做内定，叫外禅内定的事情。我记得过去给各位讲过那无果禅师的故事吧，你们都记得。这无果禅师啊，一直是一对母女啊给他供养的，他修持了15年，他跟这一对母女讲。说我看我修这么久了也没有得到什么进步，我准备到处去行禅，想去找个高明的师父跟他学一学。他想去到处去参学，过两天我就要离开了。这一对母女呢非常恭敬无德禅师，所以就把他们的一点身边的零用钱就换成4个元宝，然后把其余的钱就做了一套袈裟，然后把它放在一起，就用一个包袱把它捆好，拿来送给师父，说师父，这里面就是4个元宝给你当出去的时候的盘缠啊，总是在外头，你总是要再有一件啊这个袈裟才可以，就这样送给他。我们知道明天早上一早老师就启程了，我们明天一大早我们会来送行，就回去了。可是当天晚上无果禅师他是不捣蛋的，他就在打坐，就在打坐的时候境界就出现了，外头敲锣打鼓的越来越大声，越来越接近自己。过一会儿，一对童子抬着轿子，还有一个引路的童子就来了。他说，禅师，你修行15年，我们现在是要来带你去好好的享福的，我们现在要来带你去享福的，还是有外头有乐队来迎接你的。这个童子啊，怎么吹，这个禅师就是不走。他怎么说？他说我学禅的人还要去享福呢，我不去，我没有什么好享福的。他已经没有享福的这个想法了，他不享福了。 我明天我就要去行脚去了，我不是享福的，他不去。但是这个童子催得太急了，对不对？你不去不行了，我没有给他交差啊。他就拿了那个他身边的一个引磬呢，啊，手可以拿那个引磬，就把它放在轿子里头，他就抬走了。抬走了，又恢复平静，敲锣打鼓，越走越远，就走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他要出发的时候，这母女来了，手上竟然拿了这根引这把引磬回来了。他说：“师父，我想这应该是你的，因为方圆也没有其他的人，所以是你的。”但是师父看了以后，觉得很惊讶：“你这从哪里来的？你老实告诉我。”这对母女说：“不瞒师父，我们必须跟你讲，昨天晚上我们家的母马生了一个小死胎，生出来就死胎了。这个呢，这个引磬就在那个死胎的旁边。”无德禅师说：“啊，昨天晚上他要我去享福，我好在没有坐上那个轿子去享福。”然后他就写了一首偈子，这么想，他说：“一袭衲衣啊，一张皮啊，一袭衲衣，这他送的衲衣啊，一张皮，四锭元宝四个蹄啊，四个元宝就像马儿的四个蹄啊，若非老身禅定身呢，如果不是我修禅定修得很好，不容易被啊被牵动，那我一坐上去，早已如家做马儿，我就跑到你家里去当你家的马儿去了。因为我在你们供养这对母女供养他15年了，回家去住了，到那里去当马儿去了。定功的事情是很重要的。”我常常觉得人世间里头感情的纠纷，夫妻之间的问题，要修定功，受人批评要修定功，碰到种种的困难必须坚持原则的时候要修定功。注意，行住坐卧都是禅，外禅内定的功夫必须要有。你这里娑婆世界所修的东西都是法界通化，也就是通化到法界里头去，因为是你的本性那个地方受益的。那么最后是指啊般若智慧了，我们的般若智慧，这个般若智慧经过前面五者的努力以后，我们产生的般若智慧，这个般若智慧就是了了分明，能够清清楚楚的分辨，能够清清楚楚的知道啊应对进退的事情，也能够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的分界，更能够清清楚楚了了分明事出世间法是什么。那么浮在意识表层的东西跟自己真性它的区隔是什么，这个东西靠的是智慧，而这些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修来的。日常生活中修来开启了这道智慧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往生也就不难了。那法界通化，那他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如果我们是为了追求才追求有所为而去追求这六波，才去行这六波罗蜜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往外求的，是背叛我们自己自信的。如果我们是无所求的，是发自于真正内心的智慧啊，去布施，去持戒，去忍辱，去精进，去禅定，去产生这个智慧的时候，那是我们自己真正自己受益。俗语所讲的所谓满招损谦受益，满之所以招损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往外，谦受益是因为我们没有执着，没有别的要求，所以我们真正有大的福德跟功德。所以法界通化的道理呢，就在这里，看起来修的是世间法，实际上你修的是已经是修出世间法。我们有同修，有时候常常有时候彼此之间碰到郑老师就讲说啊，郑老师，我觉得你跟我讲的这些东西跟生活很有关，我觉得这个生活的佛法实在很好。我说谁跟你讲只有讲生活呢？我跟你讲的通通都是包括出世间法在内，你如果如此去做，你的心真正通化，那你就通化法界，所以叫做法界通化。一品经是短短的，你念它你就还能够去行它，那这样子受益才真正啊的多。 福德才真正的多。而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也会发觉，真正感觉到所谓不二门是什么？世间法里头就在修出世间法，其实出世间法里头一定同时要修世间法。为什么？因为化度有情，哪有不修世间法的道理呢？所以问题重点就在这里，各位大家善思互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我还是在解释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郑老师在这里讲这门课，我不是出家师父，但是你们听这些法音是没有出家师父跟在家居士的区别的，也没有所谓法师所讲跟老师所讲的区别的。真正有区别的是讲的东西是不是真正是从金刚经里头流露出来的。你要看到的是真正的金刚，千万不要执着在所有有形现象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形的东西你不要执着，那你才会真正看到自信，得到启发，你才会进步，才会真正得度。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了。